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春点为您带来的《开卷无益》，我是黄黄，
我是老航，
我是小娇。
做《西游记》挺久了，那天我们看了一下那个大表单啊，快了，应该是到12月底就算完了。
嗯，
然后1月份应该按照我们的这个传统啊，还会最后再总结一下。然后另外，其实已经有的听众在找我聊了几句啊，这块就多说一嘴。从开头就说了，咱做《西游记》是按妖走，哪怕你说孙悟空一开始定义为妖，咱们也是拿他当
了
妖，对
啊。
然后这块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关于有一个地儿关键的一个难吧来说，就是比如凤仙郡这种。当然今天肯定不到凤仙郡，它在后面，在我记得是在83回的时候，凤仙郡实际上它确实没有妖怪，它就是底下的人跟上面的人整了点梁子，是吧？咱也看过那个电视剧，
嗯，
弄一小锁烧一，不对，弄一小蜡烛烧一大锁，然后弄一个鸡跟那吃一米山啊，整半天，然后这么一个事儿。
嗯，
所以你说这里肯定是有作者想表达的观点，但是呢他确实不是妖，所以咱就不说了
啊，不说了
啊， 对
啊，
啊。然后说这个事儿呢，又想说就是我们一路做过来啊，一直都是挺阴谋的啊，就是吧，就想的各种那个脏啊这那的。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啊
更脏
啊，我觉得就对脏没问题，但是属于是脏在头里了，就脏明面上了，
那肯定脏明面
上了。对，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不能叫脏了，是吧？就是属于阳谋了。
我觉得这叫人情世故、
嗯、啊，
不能管
也能这么说。对对 对，
对，
其实我本来是想说，就是今天这集就不脏，你来一句更脏，所以我才顺着你说的。
那所以就跟各位听众提前说一下，
嗯、
今天就这铺垫这么半天啊、
嗯，
咱们要说谁呢？
弥勒，
弥勒、
啊，
对，就是挺脏，你知道吗？
也是韩哥比较爱的一个词汇。
那肯定
啊，
啊，你想，比方说咱叫《西游记》里的人啊。来
了来
了
来了来
了，弥勒、我就觉得那弥勒的
发音得地道，
那么排
就因为有弥是吗？
您人家老说那个弥勒佛弥勒佛，但是你一说弥勒听着那么上道，
有味儿，
听着那么上道
啊， 啊。行，那咱们各位听出来说有点感冒啊，今天可能更多的机会咱们交给韩哥
啊，
啊，
多说两句、啊、
对，多说两句，说一说这个误闯小雷音这一集啊，我印象还挺深的。为什么呢？他是在老版《西游记》嘛，当时呢是多少集忘了啊？这点呢，原著和电视剧，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基本上算是还原了，也是哥几个在那走。其实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前提也都说了，唐僧遇过的难也都遇过了啊，这个孙悟空也都经历了，猪八戒呢也开始有那么点懵懂了啊。现在呢到这么个地儿。说就看着这么一个怎么说呀，就跟那个山啊珠光宝气的，
就那意思
就好特好，
远看一座高山啊，
近看还是一座山，
就对它与天相接，就那么一个高度。那孙悟空呢在前面开道，后边这帮人上山了是吧、
嗯、
到顶上了以后
八六就上山了。
对， 对、
啊、
唐僧就问说，悟空这地儿看着这个佛光祥瑞，
怎么那么地道？
对，它是一什么地方？孙悟空说看着像一寺院，
嗯，
他倒没说庙啊，看着就是个寺院。说但是啊，这个
有杀气，
对，感觉的祥瑞之光里边不太妙、
嗯、是， 是
说要不咱走吧，怎么怎么着，咱别过去了
啊。
唐僧说那不行，为什么呢？就是我都说了啊，有这个祥和之气，没准咱现在咱就到灵山了，
到了，
对，
就到了。
因为现在他们已经走了多少，75%了，对吧、
嗯、着急了是吧，
就差不多那意思吧。你就想啊，咱们之前从灵感大王那儿、
嗯、
他们是走一半，还是青牛是整整一半啊，就差不多那意思吧。反正现在是已经 75% 了，唐僧说我必须得去、
嗯、
而且呢这佛经上说了是吧，咱们佛家三千圣佛
是，
你知道这里边是哪个大仙啊？
对 对， 对，
什么文殊普贤这个、观音地藏的，万一哪个就
灵吉的是吧，
对，就溜达溜到这儿去呢，就呱就过去了。过去以后啊，唐僧站在门口看那门上有三个字，直接从马上塞下来了、
嗯、就跪下了。
是啊，那三个字写的什么呢？临寺。
嗯，
唐僧叭叭叭跟着磕头，我操，
到了到了
到了到了
到了，我操，
赶紧给唐王打电话，把我那 BB 机掏出来、
啊、
要给唐王发消息、
啊、帮我转一下那台，
说对我差不多了。结果呢孙悟空这会儿就挺扫兴的，过来拍了他一下，说师傅你注意看啊，
憋住了、啊、
这个您所谓的临寺前面还有一个小字儿呢，
这就跟那个雷壁
啊，对，
是吧？拼兮兮那么个意思。
孙悟空一分析，是山寨的吗？扯淡的吗？
嗯、
唐僧说：“我不管啊，我得进去。
嗯”
这会儿就听里边啊，上帝视角去说、
嗯，
里边这个黄眉怪或者说他假扮的佛祖就说了：“ 说门口谁啊？鸡孬的，
啊、
是不是唐僧、
啊？对对对
对，
对
人里边人就问说，
主要得说了那句鸡孬的
啊、谁跟门口鸡孬的？是不是唐僧来了？说既然是唐僧来了，为何不进来拜我？
是啊，
说怎么着取经这一路降妖除魔的，这是飘了吗？唐僧说：“哎呦，那不能，
哥来了，
佛祖，咔领着那仨进门了。
嗯，
直接那仨进去，扑腾就跪了。
他们再补充一下啊，他应该是带着悟净、
啊，
俩人是边走边跪。”再走
再
磕
磕、啊、对
就这样，
而且就是唐僧就已经虔诚到一什么地方了呢，就他们所谓那个跪啊，或者说就是行那个礼、
嗯、
人家唐长老基本上是搓进去的，
对，
就什么叫搓进去，就是五体投地，
就铲就跟江哥
我跟你说江哥磕头
真的
还没那意思，
李雪燕老师封神啊，再一次说，
对，他是就整个光往地下周，就一步一步一步那么搓进去的，然后可能这个悟净还有八戒稍微坤一点，孙悟空就是溜的，
对，孙悟空
孙悟空就是溜
的
啊，溜的进去，或者说咱可以理解他一猴他蹦进去的，
嗯，
对吧？然后到了这个大殿上，唐僧我疯了啊，
嗯，
因为他觉着他已经到了这个大雷音寺了嘛。但是啊，咱们看过这个动画片也好，还是这个电视剧也好啊，一进去以后那背景音乐就不对，
对，就比较诡异嘛。
你想那个大雷音寺的音乐背景音乐，
当然。
不是
不是，我不太会唱、
啊、
就是很闲适，很
庄盛，
对，很舒缓，
就那种音乐，而且听着就那么大气，
对对，
但是小林
边中敲的
音乐就特别诡异、
嗯、
就基本上就明着已经告诉这些观众什么的，
对对，是有问题，虽然那个庙两侧都站着什么举伞扛长、
大胡子大长眉嘛
对对对，
就都是那帮人，也
罗汉啊，咱们好好说、罗汉就确实站了点儿，
五百罗汉，
嗯，
这会儿啊，这个如来这不张嘴说话了，
嗯、
说猴子怎么就不跪呢？这不认识我了是怎么地呀、
啊？不给面子。
孙悟空就一句话，就一点废话都没有。
嗯、
孙悟空那意思就是我跪跪你妈逼啊，你知道吗？
我跪你姥了个嘴儿。
对，姥嘴儿知道是什么、啊？各位朋友啊，就是女的梳辫子，她、
嗯、
就甩出一嘴儿来。
揪
儿，
这是赵丽蓉老师
对
啊，当年说的那个
就嘴儿，反正直接呀、啊、拎着棒子上去。就打起来了，
嗯，
但是呢，他还没打着呢，人家黄眉怪现原形了
啊！
原著里写的那东西叫金挠，对吧、
嗯？
咱们说了这么多年金箔金箔的啊、
嗯，
就罗箔嘛，以为就是一片罗呢。人原著里那个字儿念
金
挠啊，
嗯、
金的我那挠的，
嗯、
挠一下我就扣里了。
就咱看那猴拿两个，就跟那敲的那玩意儿
啊，是
叭叭铁帽子，我操！
八大铁帽子王啊，绿帽子王，直接孙悟空一过来，在那个空中。黄眉怪拿一挠叭就给扣在里边
了，
就把唐僧啊沙僧啊白马呀、
啊、
都给围上了
啊，
直接就给逮了。但是呢在这个电视剧里边演的确实把这个八哥还有沙僧演的忒没有战斗力了。
我老觉得就是每次悟空一出事了他们就妥协了，就这样吧，就等着猴哥过来救我、
啊、
是
有点那意思，
挺摆的哈、
啊、对对对，
就是这
摆烂彻底摆烂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梦想的一个团队就只有一个人努力，
就靠牙一人知道
啊，然后还摆那哥俩、
嗯、
但孙悟空你说白了他也不是创业的，他也是班逼啊、嗯、对不对，人家之前大闹天宫的时候他
是创业，但是拿期权了嘛、
啊、
对吧，
有可能
万一上市了，
对，然后唐僧呢他想这个努他努不出来，他只能摆、
嗯、
对吧，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还不
能力在那儿呢，
是那俩可能钱没给到位吧，还是什么意思的，
嗯，
然后这会儿呢就时间一点点的过去了啊，就这块就中间无书、
嗯、
下午逮的他们，然后这时间不就到晚上了吗，
是
到晚上之后啊，孙悟空在那里边电视剧演的特别有意思、
嗯、
把那金箍棒变成一个就跟电焊似的、
啊、对对对，
然后跟那
叫呲
呲呲，我说这过去啊对
干过木匠
是宋代啊、
嗯、
这有两下了，
这是电工，
嗯，
这都玩电焊了啊，
是是是是，
对吧，孙悟空跟里边怎么弄都出不来。那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原著跟电视剧里边啊截然不同的这个演法。
嗯，
咱们在电视剧里都知道这个就演挺扯、
啊、
猪八戒给绳子咬开了就哗哗哗，然后把沙僧的绳子咬开了，
咬开了，
沙僧给他解了，然后猪八戒上天庭找玉帝去帮忙去，
对对对，
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跟菩萨关系不好，就为什么这事他要去找玉帝，对吧，
可能之前熟吧，那意思咱俩都争过一个媳妇儿，毕竟
嫦娥那么多呢、
啊、对对对，
是吧，他不是一人，你知道玉帝喜欢哪个呀，
是是，这咱之前都说过了啊，
原著里边是怎么写的呢，就说现在啊孙悟空被扣在金箔里边， 然后猪八戒、唐僧、沙僧、白马在那边捆着。
嗯、
这会儿啊，取经团队的遁地的那波人就都出来了，
啊、隐藏成员就出来了。
是隐藏成员，
这好像是唯独一次，就是电视剧里相当于把真正的所谓的这个取经团队都给搞出来了
啊，
对吧？
就二八星宿
不是，就是咱之前说的这个金头接地、银头接地、六丁六甲，
对，五方接地、
嗯、
六丁六甲、十八位护法，
嗯，
篮子、
茄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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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茄篮啊，
茄篮、
一块儿，这不就都出来了吗？
对，
出来以后呢，大家围着这金箔啊就发愁，
找份儿的。
对，
就孙悟空说你们给我掰开啊，说让我出去啊。然后这哥几个就说大圣，您跟里边您那么大劲儿都掰不出来，
啊、是
您那金箍棒你撬它你都撬不开、
嗯，
我们能拿手掰开吗？你就琢磨这事儿。
这块我给大家装个逼啊，这个就是应了咱们高中上物理学的一个知识，叫马德堡半球实验，就说有两个半球啊，你只要把里面气压给它压没了。
嗯，
你找几匹马都拽不开。这个事儿前阵子我发生了，就是娇姐啊最近自己做了点这个炸酱，因为之前我们在三角铁讲这事儿、
嗯
哦、
然后娇姐做了一小盒里，哪天我们俩说吃点炸酱面，我那犯傻，他那个盒啊就是那种、
嗯、
那个乐扣乐扣的盒，我就把这个盒呢没有开盖，直接就都塞微波炉里了
啊，
出来之后呢相当于不里头内外气压不一样，
对啊，
就他妈作透了，就怎么我也撬不开，就这饭盒、
啊。是那天我还没来，
是、
啊、
对，
我就找媳妇去了。
最后我是拿那刀把那个盖儿给划开的，这么着这个饭盒才打开。我为什么说这个？就跟那金条一样。
嗯、是啊，他作上的，他是
作透了。
但是人家弥勒还是就拍上了，
是是是，
对吧？这金条是弥勒的东西。
对对对对，
现在呢，怎么说呀？就是他跟影视作品怎么个不一样法呢？反正刚才老黄说那是电视剧啊。你要是说动画片更有意思、
嗯、
你说动画片是怎么演的吗？我跟你说你没看过这个五十二集
大型
那个西游记取经动画片，这是你的人生的损失。孙悟空啊这个金箔一扣过来，孙悟空就往外跑，然后呢没给他扣瓷实，孙悟空夹着条腿跑出去、
哦、
你知道吧、
哦、我好像看过这么半集。
就当时是怎么回事啊，我跟你说啊，这动画片可能演了、
嗯、
先是呱给孙悟空扣来了，然后孙悟空直接金箔他不在里边吗，然后就开始追着黄眉怪开始压，最后把黄眉怪压到底下了，然后俩人说咱做一交易，你给我放出来我放你走出去，就这么个意思。然后黄眉怪把这金箔一打开，孙悟空哗就跑了，然后这金箔不踩腿上了吗，到最后还找什么紫衣仙女拿王母的钻石给他开开。
嗯，
其实这里边我估计拍动画片的也有人自己的隐喻啊，
有可能
就是说孙悟空跟紫衣仙女就有事儿，人家是这么一派这个演法。
好吧，
知道
吧。
原著里呢是怎么着，这帮人跟这儿发愁呢，最后没辙了，五方接地说了，说你们这样啊，这六丁看着唐僧他们这帮人、
嗯、
六甲
别让人给搓了，
跟这儿看着金箔啊，然后其他人也都是在这儿站着，五方接地上天找玉帝去了。那这块有一个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就是五方接地是佛家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上天找玉帝去？那到了凌霄宝殿把这事儿一说啊，就
谈
这个，对，就刚才那堆吧，唐僧误入小雷音啊、
嗯、
说拿这个妖怪
唐僧跟这磕，
对，当了他妈如来了，
再走再磕
啊、再走就跟那搓的，我们都看不下去了，说您管管吧、
啊、地板都亮了
啊，当时一分析那能行吗，我叫人家，当时叫的谁啊，叫的天庭，反正战力挺垃圾的，那么几个大哥啊、
嗯、
这个二十八星宿，对吧，其实就说人家不行这也没什么依据，对吧，
那
倒
是
黄袍怪，
当年一个奎木狼给孙悟空折腾的够呛，
折腾的够呛。但是确实，你比那个哪吒呀什么的，
啊、
像刚踩完牛魔王啊，现在他是比较封神的。那之后呢，五方接地带着这帮动物园的回来了，
啊、
一块儿帮孙悟空跟那儿闹。而且呢，这金箔还不能砸，一砸就出声，黄袍怪就睡醒、
啊、知道了、啊。
对，最后说啊，他们这个把孙悟空弄出来，这法儿也挺高的。说二十八星宿里边啊，有一大哥叫亢金龙。亢金龙呢他不有那个
角，
对，龙脊犄角，他给伸进去了，但是伸进去以后呢，这金箔会随着他那个角啊也大也小，就你撑不开、
嗯、
他使劲嘬着你这玩意，那最后孙悟空啊说跟他这角上钻了个眼儿、
嗯、
然后钻他那角里了
脚里、嗯、
然后一帮人就踹着那金箔把那个亢金龙给蹬出来了，孙悟空不是窝那角里吗，那么出来，但是出来以后啊，孙悟空把金箍棒掏出来，一棒子就给那金箔砸碎了、
啊、对，我也想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打不开、
嗯、
他就一棒子就碎了呢，
你想他从里边他弄了一天一宿啊，他都弄不开， 出来以后在外边一棒子给抡碎了
啊，稀碎
吧？
这可能就跟那个烹饪似的，外焦里嫩
啊，有可能
就是往往那个内部啊，不对，我这举例也不好啊，对，
堡垒都是
从对内部瓦解，我还讲不对，这他妈拧个了，
金箔得从外边瓦解，从里边打不开、
嗯，
猪八戒也可以直接给敲碎了呀，
没有不能砸，一砸黄眉怪起来了，你知道吧？但是现在孙悟空已经出来了，不管那套了。
对，娇姐刚才那提问其实是没什么毛病的，就是假设啊、
嗯、
咱们之前也都知道，包括后面以后也会就是听到这样的节目，如果从兵器来说确实是人猪八戒那耙子牛逼。
对啊，
啊，如果连定海神针都能给啊开
了
的话，按理说应该能踩。
是，
但是前面不说了吗？这不都摆烂的吗？
哦、
这没空。
就是你看那是电视剧
不干，
原著八哥捆着呢，现在就还没解下来呢。然后呢咱们再说啊，要分析这个金箔到底是不是就从外边很脆啊，里边很硬，咱们最后再分析这事儿、
嗯、
对吧？因为毕竟这弥勒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一棒子下去，黄眉怪就起来了啊，起来以后那就打架呗、
嗯、
孙悟空这会儿已经都跑出去了，黄眉怪站在那洞门口喊他说，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说哥们来打一把再走，说你要是赢了我，我还你师傅，你要是输了赶紧滚蛋啊，我自己取经去、
嗯、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嗯，
对吧，就没你们事儿了。你们说黄眉怪是什么意思？
是是，
他既不要吃唐僧，
嗯，
对吧？
也不想弄死孙悟空
啊，是，就那意思。来，哥们，咱打一把，
嗯，
就是要
讲理，
比试比试，
讲理讲理。
说他，你不是说你那个中单 APOM 你厉害吗？咱们对个线，是不是？就这意思。
可是我看电视剧的话，他俩打完了，大哥不是输了吗？输了以后，最后拿一个兜给他们收了呀。
你知道这个输啊，咱实话实说，就不太讲武德了。为什么呢？就是打起来了。原著里写的，孙悟空跟黄眉怪50回合不分胜负。后来打着打着，二八星宿跟五方阶梯都围过来了，就开始要圈踢了。那黄眉怪他能不掏法宝吗？对吧？
哦、
你还叫人都不有点不地道。
其实啊，按真从武力上来说，这书里边描写的黄眉怪的武力是在孙悟空之上的。因为之后啊，请来的那个国师王菩萨那帮人是一块打了黄眉怪，但是也打了半天。最后是黄眉怪打烦了，把那包掏出来了。咱一会儿说啊，
人中带嘛
啊，对。结果这一帮人围过来了，黄眉怪一看这不讲武德呀，从腰里拿出一捆包来，直接
还得捆包、啊，
捆包必须捆包、啊，
就给大家解释解释吧。妈、
啊，
捆包就是
捆包就女包，
女包，
女包啊，
女包就捆包，
我就喜欢就用这捆包。
对，
就好比说，
我那那我反正咱开讲无意听众不太多啊，我还是提一句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啊，在我们那个其他专辑里频繁使用的一个字儿，就捆逼，捆
捆，
就是这个捆啊，是我们一开始形容一种状态的。结果现在有一帮小黑子就问咱是不是爱坤、
嗯、爱坤
我说兄弟真没关系，我们
那
词出来的比他早
啊、是,
是
就是那时候可能哥哥还没起来呢，
爱坤
鸡哥还没搂起来呢我们就一开始用这坤了，就差不多是1213年就用
是来咱们继续说故事、
啊、继续说故事、
啊、拿出坤包了，
坤包啪、啊、全装了，装完以后这不就都给捆上了吗，
嗯，
等于说呢现在这个接爹六丁六甲没去啊，开始唐僧的，然后那个日宫曹，
嗯，
都捆上了，二十八星宿也都捆上了，反正就这40多位吧，就这帮三个，对，孙悟空也捆上了。最后说呢，在这个洞里边，唯独孙悟空跑出去了，
嗯，
因为那绳子肯定捆不住他嘛，
是 是，
他一缩，他不就出去了？
还是有点能耐、嗯，真的。
后来就孙悟空啊，自己跑出去啊，飞到天上的时候，他就琢磨，
嗯、
他琢磨说，黄眉怪用的这个袋子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对对，
我没见过呀，想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直接啊找人家了。这回说找的谁呢？北方真武大帝，就那个之前银角大王他们骗人葫芦，然后把那个天都变黑了，就那个东西，那个造旗的主人，北方真武大帝啊，也叫荡魔天尊。因为之前这个我对这造旗这东西印象特别深刻，咱郭老师那个说相声，说那个凌霄殿赛宝会，武装观镇元大仙给玉帝进贡了5个人参果，对吧？搁那儿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北天荡魔天尊过来了，说玉帝，你看我这宝贝叫造旗。说我这旗子一打开遮天蔽日，然后玉帝说你试试吧，哗一下全黑了啊。然后玉帝说，哎，好宝贝，赶紧收了神通吧。结果这旗子一收起来，玉帝桌上人参果没了，
嗯，
这就都
走了。
对，说说谁呀，换了5个撇的。所以我对真武大帝这个宝贝啊印象是比较深的。那到了地方呢，跟人这个说完啊，真武大帝什么意思呢？
今儿我有事儿。
说兄弟不好意思啊，咱还没说有事儿，说是没有玉帝的旨意，就我咱这个身份啊、
嗯、
咱荡魔天尊，咱是、嗯、我不能轻动，你能理解我吧？孙悟空说我理解。 那弟子想求您一个办法，我该怎么弄呢？
就是那意思啊，就是现在来了一实习生，然后想那个做一张图，直接找人美术总监去了。
嗯、是啊，
说麻烦您给我做一班底图、
啊，高级美术总监。
说怎么着，孙子，你还想请我？
你找那主管给你做去不就完了吗？
对
吧？
对对
对，
就这意思。
然后人道摩天尊那意思，说我这手底下，我给你派七个兄弟，好吧，一个龟，一个蛇，五条神龙，跟你一块儿去、
嗯，
就让他们哥七个就帮你吧。其实这有假。因为这个龟跟蛇它是道家的阴阳之物，蛇属阳，龟属阴，然后再派五条神龙下去，
嗯，
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呢到地方也是没什么新鲜的，
嗯，收走
啊，对，
装车。
但是孙悟空有一个事儿挺困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不告诉他们，你知道吧，孙悟空没告诉他们这哥七个黄眉怪有带了，你怎么留神啊。到这儿以后，兵帮五色打起来
了。我估计可能是就是吃过这样的亏，告也没用。你想当年那个青牛那圈儿
啊，
告诉不也没用啊？说他可有个圈儿，他圈儿什么都能兜。然后水的行军，火的行军不还牛逼吗？他能收我水吗？
但是
他能收我火吗？我操，不也收了？
你这意思他怎么着呢？就这个坤包啊，后来唯独套不住孙悟空。
嗨、
你知道吧？其实这知道这事儿还是有点用的
啊，行吧，
对吧？然后这哥七个这不让人给收走了吗？孙悟空又跑了，
继续找人。
对，在天上呢，这回呢跑着跑着跑困了，说要不找地儿眯会儿，因为毕竟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
嗯，
就让黄眉怪给折腾的。正打盹儿的时候啊，这时候日公草出来说：“这个啊，大圣，你师傅要困，你得赶紧找人救他。”
嗯，
孙悟空说：“我要找谁去呀？说这么厉害。”人家公曹就说啊，说你找这个大圣国师王菩萨。其实呢这个人啊，
大神父王喇嘛，
对，大神父王喇嘛就在西游记里出来一回。你再听他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少林寺住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那意思。你首先说啊，他是菩萨对吧，佛家人，但是这个国师这可是道家的叫法、
嗯、
是不是，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孙悟空就直接去了嘛，人家国师王菩萨就说啊，我知道我知道你发生什么我都知道，说但是啊、
嗯、
这个哥们儿，我现在我刚抓了一山海经里怪物啊，水源大圣、
嗯、
但是这水源大圣咱就不介绍了、
嗯、
他那个意思就是这玩意儿霍霍水，我要是跟你去了我们家能让他拆了，说我不能跟你去，说
我跟家熬鹰呢，现在没空，我跟那鹰对着对着钉呢，
要不这样，这个我让我一徒弟然后呢带着四个神将跟你去。孙悟空说好，那个那弟子先谢了。孙悟空呢带着这五人，算上自己一共六个，直接呢过去跟黄眉怪不打起来了吗？打半天，现在就能回答焦点那问题了，对吧？这回是六个一块儿上，黄眉怪跟他们打了一会儿，就那意思啊。孙悟空跟他一对一，按理说黄眉怪的武力应该在他之上，你想六个人跟他打一平手吗？这会儿呢又烦了，把那个坤包掏出来，滋儿收五个，孙悟空又跑了。那在这个天上的时候啊，这回跑着跑着已经就什么状态呢？这个人是绝望。对吧，孙悟空在天上哭了
哭了、
嗯、哭了哭一半的时候、啊、
这应该是目前就是孙悟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取经团队要崩了的哭。
是啊
啊，这是我读的、啊、
不是说让那银角给压哭的、这个
啊、对对对，
那回是疼哭的，
对对，那疼哭的跟绝望的哭还真是两码事儿、
关键还没找如来呢他哭啥呀。
嗨，这不咱开头就说了吗，这集是阳谋，就都摆明面
了。你想啊，他们这个
他也明白是吗？
对，
就算他一开始不明白，我觉得他后面他先推进剧情、
嗯，
先说哭了，
就那意思，
啊、哭的嘚儿哇，
对，哇，大哭过来一大哥，说悟空认识我吗？
啊、
结果一看谁呀、
啊？
米勒、
啊，就这话也够狂的，还认识我吗、嗯？
认识
我
吗？
我不认识你啊？怎么着
啊？
不认识你啊？不管了，
不喝你不给我面子吗？然后这个俩人呢，把这事儿一说，其实孙悟空多余说，
嗯、
对吧？人米勒害子、
嗯，
这不叫事儿。
对，
你说的这个妖怪啊，这个话损他一句、
嗯、
乃是我的黄眉童儿，
嗯，
就那意思，把你折腾成这样啊、嗯、就是我
别让你崽逼
手底下一崽逼，
嗯，
崽逼拿着宝贝呢。
咱刚才前面不说了吗，那个战力其实跟孙悟空是不分上下的，至少、对吧，
至少是平手，
嗯，
但是还很有可能领先的。然后现在呢孙悟空也有点狂啊，直接跟弥勒就急了。他敢跟弥勒挤，那意思
怨气。
他明白了，
嗯，是
他明白了
怨嘛。
他把弥勒给骂了，直接说：“真的，孙子，
老头驴
啊，你怎么就说就胖逼，知道吧？说你怎么能就干这个事儿？你知道给我折腾成什么样吗？”一边说一边哭。弥勒呢，一点都没有不好意思。
这中原民没他妈这么欺负人。
是弥勒说：“说你懂个屁， 你们的这个魔杖啊根本就没完呢，说这次就是一次考验，说要不早给你师傅吃了个屁的了，
嗯，
你看人家这倒打一耙玩的，对吧，
嗯，
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啊，就是说这从我这儿跑出来了，人弥勒就明着跟你说了，这就是我给你安排的，
嗯，
这不就是这意思吗？最后呢这俩人商量怎么办啊，后边就是咱们看的那样的
寡农，
对，这个
寡怂
弥勒跟那个黄眉怪那山底下支了一瓜摊儿，
嗯，
然后呢跟孙悟空就说，说一会儿啊悟空你就过去，你给那个我那黄眉童儿引过来，但是呢悟空你记住了啊，你们俩打你只许败你不许胜。孙悟空呢说，佛爷您放心，我们打不过他，
嗯，
知道吧。弥勒笑了说，那来吧。孙悟空呢最后把黄眉怪引过来了啊，然后他自己变成一西瓜在那个弥勒那瓜摊儿，
嗯，
黄眉怪呢一追过来就问弥勒呢，就变成了一个卖西瓜的坐这儿了，
嗯，
然后呢可能那儿一秤，秤底下一吸铁石啊，
啊，
然后一脸坑，大哥姓好，边上还俩兄弟啊，你就琢磨，
啊，
一会儿黄眉怪骑着摩托就来了，
这对，就过
了吧，
这瓜保熟吗？
对，就这么问的，说兄弟，
嗯，
这瓜保熟吗？
弥勒急了，
弥勒没急，弥勒说不保熟，你自个儿挑。黄眉怪呢，呱呱就拿那瓜一拍，
嗯，
拍了三四个都不行，说真的，兄弟。他要是生你自己给你吞了行不行？弥勒说，这样啊，我给你一个，就啪啪拍了一个，说这个怎么样，跟超人一要15斤30块，就给黄眉怪递过去了。黄眉怪说，他
先吃一会儿再给钱
啊，对，
要城管来了。
城管说，城管怎么还不来啊？结果黄眉怪把这个西瓜往嘴边一送，刚要啃，
嗯，
这西瓜自己钻进去了。黄眉怪说，呀，你这瓜好玩啊，有点意思，能再给我拿一个吗？这会儿孙悟空在肚子里边就踢上了，因为这个妖怪的肚子确实是孙悟空最熟悉的一个这个场景啊，
嗯，
就这意思。弥勒呢这会儿那劲儿摆上了，现原形了，说孽畜，
嗯，
认识我吗？黄眉怪跪下了说，哎，佛爷我错了，
嗯，
我真错了，就咋咋地的。佛爷呢就一听这话啊，就刚认了一句错，佛爷我错了。弥勒说，哎，悟空好了好了好了好，别提了别提了，
嗯，
给我三分薄面。孙悟空呢不听话，在里边还提，
嗯，还气呀，
啊！弥勒在外边就急了啊，说这怎么着猴子，不给华强这个面子是不是，
啊？
就我说话不好使呗。然后孙悟空十分不情愿的从这个黄眉怪嘴里就出来了。现在啊，后边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他们仨人站在这儿，黄眉怪按理说他现在是跪着朝弥勒呢，对吧？然后孙悟空出来，弥勒呢就问黄眉怪说：“徒弟，我那金箔呢，搁哪儿去了？”黄眉怪说：“哎呀，踩碎了，踩碎了。”现在变成了一堆金渣子，搁在我那个洞里边了。弥勒说：“那咱找找去吧。”仨人这不就飞回来了吗？飞回来以后啊，弥勒把这堆金渣子拿起来，归着归着又变成了一个金箔，就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好东西一样。
嗯，
孙悟空呢，就在这个洞里边把黄眉怪那500小妖全给宰了。那最后最后呢，还有一小插曲，就是什么呢？他们回去的时候是中午，中午的时候呢，妖怪跟李正做饭呢。你知道吧，正颠仨炒俩，正跟你弄呢。
嗯，
孙悟空呢把这帮人都宰了，
整
成
海克斯科技。
对，
然后下锅了，
把八哥一放出来。你听着呀，八哥一进厨房，好家伙，焖着饭呢，那我先别客气了，饿好几天了，直接造半锅，那半锅拿回去师傅他们沙僧他们分，这么个意思。那最后啊，整体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说完了。
嗯，
那就先说这个故事里的第一个 bug 吧，那个金箔为什么从里边敲不开，从外边一棍子就碎，然后弥勒来了就能给复原了？
因为是金子呀，金子然后揉不揉不就能复原了。
你那意思弥勒给他融了是吗？
对呀，啊，融了然后再塑形。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觉着就可能是一招对付你就够了，就是试试你怎么着，然后等你出来的时候，
嗯，
其实这金箔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就你给他砸碎了就砸碎了呗。其实弥勒要是一用功，这金箔倒是不至于碎啊，我是这么觉着的。
我觉得刚才航哥说的稍微有点隐晦了啊，就是说这个为什么用这一个就够了，就扣回我们一开始就是说这个这集摆在明面了，是怎么回事呢？甭管是我们说也好，还是市面上说也好啊，因为我相信喜欢西游记的人很多也都知道这集是啥意思，对吧？然后从一开始我们也说了弥勒，因为毕竟在西游记里能称得上佛的就仨，燃灯、如来、弥勒，就是佛祖啊，这个佛祖相当于是一职称。
那个弥勒是东来佛祖。
对，
嗯，
这个或者说你换成这个古时候的皇上，你可以理解为燃灯古佛就是太上皇，如来佛祖就是现在的皇上，
弥勒太子，
弥勒就是太子啊，就这么简单一事儿。这个咱们之所以说这么多阴谋，咱们也一直都在说，每一个就是组织里人家内部也会有问题。啊，包括咱们看过这么多这个清廷大剧，对吧？清宫剧什么太子夺嫡都是一样的， 包括太子手底下的自己的人，他也会为了讨好主子自己擅自做主，意思都是一样的。我们什么意思呢？说半天就是如来呢，他其实能做到所谓今天佛祖的位置，也是因为他跟玉帝商量好了一起制衡太上老君。
嗯，
所以人家未来佛也就是弥勒，他就觉得啊，说如果如来到时候下台了，按理说就应该是我按照顺位。
是啊，
但是现在呢，
你这取经团队一出来，到时候你这身份地位什么一起来，
啊、
对吧？
对，
大家都去这个扶阿乐了
啊！对，
我大帝就不坤了吗？
是是是？对，刚才而且老行也提到一个很重要点啊，人家黄梅儿直接就说了，说孙悟空你打输了，我去，
我取经去，那意思这功德给我的哥、
啊，我来不就完了吗、
啊？
其实这就跟公司啊，两拨人做项目一样，人家讲理，意思是两拨产品经理或者说两个设计师出来说，咱同时设计一东西，我设计的好、
嗯，
那你就别干就完了。我也不至于让你辞职，不至于让你滚蛋，
你去另外业务线。
对对对，
人说这个华腾你知道吧、
嗯、
华腾那个王荣耀团队啊、
嗯、
一共做了七个类似的游戏，
是是，
就王荣耀出来了，就那意思。
对，他们腾讯一直走的都是这种，就是内部工作室之间的、
嗯、有好多工作组，
什么量子工作室，什么 TMI、
啊、
就
是、啊、天马，
那会儿我们都知道嘛。 那会儿其实你光吃鸡的都知道，那会儿有和平精英，还有一什么战地，
反正就一个 Q 号都能登啊。
对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啊真的很简单，为什么孙悟空也不去找那些人，孙悟空可能打一半也明白了、
啊、孙悟空不找观音不找如来，
对，
他估计就知道就这就是弥勒，就怎么着
的。是因为还有最开头一个很重要点啊，就是你说什么人胆敢直接就模仿如来，那绝对是大罪，不得他妈干死你王八蛋的、
啊、那人弥勒的人，
对，弥勒就唯独只有他，就只有弥勒的人、
哦、说就这事儿我还真没琢磨
才能干这事儿。所以孙悟空可能从这儿也想明白，孙悟空可能一开始也琢磨说他妈这得什么妖怪啊，直接就敢冒充我佛如来，后来又一看大哥这个是吧，就这手艺还有这大耳的坤包什么的、
哦、那金箔
啊碰上硬茬子了，得了，所以就找点这个什么荡魔天尊的呀，什么什么这个什么国师圆菩萨是吧，叫那
不是大哥这个国师王菩萨、
嗯啊、
国师圆菩萨，
国师王菩萨是、已经上了几年班的班逼，看明白了内部斗争，但是自己又没办法，现在就是领导
哭呗，
玩的一个
头，他就是要把更多的人拉进来，结果呢这外边这几个人都不上当，你知道吧，
是是是，
荡魔天尊也不来，然后这国师王也不来、
都安排好了呀、
他给你安排点虾兵蟹将，那意思我替你管啊，但是你这事实在管不
了
是啊、就那意思借两万块钱、给你钱就甭还了，
那
意
思我龙根不出面
啊
直接机密去就完了。
龙根这不让人给从山上扔下去了吗？
或者东关仔这件事交给你了
啊
办得漂亮点，
是
结果东关仔他们都没有。
你像人最后人弥勒能自己出面，这不说白了这也是对吧，
是是是，都给足面吧、都给足。
他跟孙悟空说，说这就是我设计的知道吧，就你们就应该有这一难。
对对，
就他就是九九八十一难里边的其中一小难啊。
讲理讲理讲理。
是、
啊、
所以说弥勒到最后也明白了，就说这帮子取经这就是什么垃圾你知道吧，这什么战斗力，哎呀这个不足为患啊、我就准备就接来的班就行了，说金蝉子可能以后就是一个什么看经书的或者对吧，
对，他到最后就有点像那线上管理员那么个意思
啊、
运
维，
对对，运维运维
网管
接接线什么的，
是人家弥勒这不是准备大股东 CEO 了吗？
其实这一难之后啊，大家可以往后看，基本上来说这个佛家内部斗争没啥了，当然那个狮驼岭不属于人佛家内部，是属于帮来的清的，对吧，包括在后面什么玉兔这那乱七八糟等等吧、一来的把点东西，
而且你还包括就是西游记的这个写法，他经常会在下一章留前一章的一个尾巴，
对，
就你包括说他们走到了柿子林那集，就是七绝山那集、还说呢唐僧师徒四人躲离了小西天，躲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眉怪人家该在这儿干嘛还干嘛，
是
根本就不是说回去啊，我跪着我抽你大嘴巴，不是，就是你就赶滚赶过就完了快走，不走还揍你，就这意思嘛，他用的是躲离。
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啊。
对。
然后关于这一集啊，不知道您各位怎么想的、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就是一摆明面的一事儿、
哎。我觉得这集这个咱们分析挺狗，知道吧？
就叫什么、
站在强者视角嘛。
那个秃子上那个什么脑袋上的狮子、
明摆着呢
行吧。 那关于今天啊，开箱无意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您还有什么想法？关注咱们的喵喵喵春点，就有更多这个节目可以收听了。行，那咱们期待下一期啊，下一期又到了付费的内容，
说点偏的啊，
对，说点冷门的，好吧？行，那感谢今天各位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